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11年5月3号，一名女子因为联络不上自己的姐姐，因此直接到姐姐的住处按门铃找人。但是姐姐的住处还是没有人回应，于是她赶紧报警，经由消防队破门而入。没想到随即一股臭味扑鼻而来，进门后发现自己的姐姐躺在卧室的床上死亡多时。女性死者牛静华53岁，原来她因为患有疾病，必须固定时间前往医院洗肾，但是这次应该准时报到洗肾的时间，却不见踪影。于是医院通知了牛静华的妹妹，告知此事。妹妹对于姐姐无故没有去洗肾感到很奇怪，于是尝试打姐姐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但却没有人接电话。不安的她心想，难道姐姐出了什么事情了吗？他便直接前往姐姐的住处查看，没想到按门铃仍是没有人回应，焦急地向警方联系，破门进入姐姐的住处。最后门终于是打开了，但是随着一股臭味传来，走到姐姐的房间查看，发现姐姐躺在床上，明显已经死亡多时，而且床上满是大量的血迹。牛静华的住处是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金华地段上的华夏。报警开锁时，大门是锁上的状态，窗户没有遭到破坏入侵的迹象，屋内的空间没有打斗或翻箱倒柜的痕迹，柜中物品也没有遭窃。但是牛静华的手机遗失，室内电话的电话线遭到拔除。牛静华衣着整齐，身上也没有防御性的伤口，所沉尸的床上也没有挣扎的迹象，大量血迹集中在床铺的位置，死亡时间约4天。现场呈现的状况乍看很像是自杀，但是牛静华的脖子上遭受严重的刀伤，气管以及动脉都已经割开，并不像是一般人自杀所呈现的迹象。而且屋内没有发现凶刀的下落，且屋内采集到一组血鞋印，警方很快判断这是一起他杀的案件，而且死者是在没有抵抗能力的状况下遇害的。根据现场状况研判，凶手是熟人所为。牛静华床头的一个玻璃杯并没有发现可疑的 DNA， 但是法医检验发现牛静华的血液中含有多种药物反应，包括有管制药品、安眠药以及酒精的成分。若是牛静华有长期需要服用安眠药的需求，不可能还会与其他管制药品以及酒精同时服用。不仅牛静华的妹妹指出姐姐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警方调阅牛静华的健保资料确认，她没有精神科就医记录，也没有拿过相关的药物。到此，不仅研判牛静华遭到他杀，而且警方认为凶手是预谋犯案，可能事先让牛静华服用药物昏迷后行凶。除此之外，案发现场还有一个奇特的状况，死者床上有一件男用内裤，还有一颗小枕头，上面写着陈某某3个血字，不知道是因为血迹晕染还是刻意涂抹的关系，只能清楚辨识第一个字是写的工整的耳东陈的陈，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 就较为模糊。第二个字迹疑似飞黄腾达的腾字，第三个字有个弓箭的弓部。枕头上所留下的这三个字，难道是牛进华在死前所留下的线索？凶手就是这个人吗？屋内的刀具没有检测出血迹反应，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凶刀，显示凶手预谋犯案，作案后将凶刀带走，而牛进华遭受杀害，脖子刀伤造成大量失血，命在旦夕，反而慢慢用手指沾自己所流的血留下血字，而且床上还刻意放着一件男性内裤，看在警方眼底实在过于刻意安排，很可能就是凶手故布疑阵，诱导警方办案，想要嫁祸给这位陈某某，企图影响侦办所营造的线索。牛进华的家族在地方上算是大地主，牛进华本人在金华地段拥有多户房产，他将房子出租，光是每个月收租的收入就相当的可观。警方怀疑牛进华的死是否与金钱有关系，并且询问牛进华的妹妹，枕头上所留下的陈某某可能是什么人。牛进华的妹妹马上想到姐姐的前男友陈腾红。牛进华的前男友陈腾红好赌成性，在外欠地下钱庄不少的钱，有庞大的债务问题，时间久了，牛进华不堪得常常拿钱帮忙处理债务之外，甚至讨债的人严重干扰牛进华的生活，牛进华与陈腾红为此常常发生争吵，甚至互殴，因此牛进华提出要与陈腾红分手，但是陈腾红似乎不想就此放手，否则就断了自己的金元。于感情和金钱上，陈腾红确实有犯案的动机。警方到陈腾红的住处找不到人，经追踪之后才发现，原来陈腾红人都寄居在朋友家，或是住在三温暖里面。根据警方观察，陈腾红晚上常常不睡觉，情绪表现焦躁，怀疑正是因为犯案才藏身他处，并且因此情绪不稳定，陈腾红可能设有重嫌。警方在三温暖找到陈腾红，陈腾红在谈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况极差，情绪相当不安，而且陈腾红身上还带了很多护身符，一直喃喃自语，你不要来找我，你自己跟警察讲，这类怪异的言辞。警方从陈腾红的种种行为反应认为确实很像犯案后的心理状态，只是警方还没证实心中的怀疑时，陈腾红却自己突然表示牛进华就是他杀的。警方将案发现场男性内裤与陈腾红的 DNA 做比对，结果符合。在牛进华住处遭到拔除电话线的电话上也采集到两枚属于陈腾红的指纹，加上陈腾红自己承认犯案，似乎凶手几乎可以认定就是陈腾红。但是由于陈腾红曾与牛进华同居，房屋内会有他的指纹和他的内裤也是合理的。警方查核陈腾红的通联记录，发现案发时陈腾红人其实在其他地方，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但是也不排除也有可能是犯案前刻意将手机放在其他地方后前往行凶，以制造不在场证明。隔天陈腾红的精神状况明显好转，警方再次与陈腾红确认他在4月29号当日的行程， 程腾宏这次非常明确的交代29号当天他所有的动向。警方根据程腾宏所陈述的所有活动实际查访并调阅相关监视器，确认程腾宏所说的确实属实，显示案发时程腾宏有非常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原来程腾宏因为长期躲避钱庄讨债，精神压力极大，平常需要仰赖药物才能入睡，因为昨天服用药物造成精神恍惚，所以才会呈现不正常的状况，因而向警方承认自己杀人。并且程腾宏提到前几天他做梦梦到牛静华，导致他的心理状况好弱，才会一直喃喃自语说你自己去跟警察讲不要再来找我的话。加上程腾宏认为牛静华的死是因为自己欠债，间接导致讨债人杀了牛静华，是自己害死了前女友，程腾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事情，干脆说是自己杀了牛静华。至此案发现场枕头上的血迹可以确定确实是要嫁祸给陈腾宏。同时警方在侦办过程中调阅监视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影像非常可疑，没有下雨的天气，监视器画面中却有一个人穿着一件显眼的黄色雨衣，行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上，并且最后进入牛静华所居住的华夏，行为非常可疑。警方也请程腾宏看看监视器中画面中的影像，究竟是谁要栽赃他？没想到程腾宏一眼就认出来，画面中这个人就是黄医师，而且程腾宏100%确定他就是黄医师，并表示自己就看过黄医师穿过这件雨衣。警方更进一步调查了解到，程腾宏所说的黄医师名为黄南京，而黄南京虽然被称为黄医师，但其实只是一位懂得中药药材自己配药，常常出现在医院里兜售自己的药方，并不是真的拥有执照的医生。也就是因为如此才会认识长时间需要去医院的牛静华，慢慢的两个人成为熟识的好友，久而久之黄南京也了解到牛静华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牛静华的妹妹表示，牛静华先后总共投资800万元给黄南京做股票操作，双方讲好每个月要给牛静华5%的利润，也就是黄南京每个月要给牛静华40万元。警方怀疑，难不成黄南京正是因为每个月需要支付40万元的高额利润，双方有金钱纠纷而犯案？警方找到黄南京到案说明，黄南京表现得非常镇定，十分配合，并且也很关心案情的发展。黄南京表示，案发当日自己去还牛静华钱后就回到自己位于士林的住家，并且非常主动交代当日的行踪以及不在场证明。监视器确实拍下案发当日黄南京正常着装离开牛静华的华夏，以及回到他位于士林的住处，但是警方发现中间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动向交代不清，而且警方核对黄南京的手机信号，发现案发时间他的信号位置仍在牛静华的住处范围，黄南京的行迹相当可疑。警方模拟黄南京的行进路线，调阅监视器发现了黄南京变装穿上雨衣的画面。警方开始监控黄南京，发现黄南京似乎有些异常的举动，原本每天 都会在医院兜售药方的黄南京突然开始待在家里不出门，都是由黄南京的妻子出门采购。而且警方发现黄南京的妻子最近还采购了大型的旅行箱，警方怀疑黄南京疑似有要远行的准备。警方拘提黄南京到案，原本表现相当沉稳镇定的黄南京这次却开始显得不安。他无法向警方清楚交代离开牛静华的住处后与回到士林住家之间空白的两个小时他去了哪里。此时警方见黄南京态度开始软化犹豫的时候，拿出牛静华的照片告诉黄南京，这个人是你的朋友，该承认的事情你就应该讲清楚。黄南京向警方询问是否能先让他回家一趟，警方随同黄南京回到他家。黄南京与妻子抱头痛哭并交代一些事情，而警方到黄南京家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找到黄南京在现场留下血鞋印的鞋子。经过比对也证实了确实为黄南京的鞋子。黄南京表示一开始投资股票非常顺利，牛静华也有拿到利润，后来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多，最后牛静华总共投资他800万元操作。黄南京每个月要给牛静华40万元的利润，但是股票投资不可能永远只赚不赔，黄南京开始无法支付这么多的利润给牛静华，于是黄南京试图与牛静华交涉求情，希望牛静华能少算点利息，但是牛静华不肯让步。黄南京认为牛静华太过绝情，两个人认识10多年来，自己长期自掏腰包配中药熬中药给牛静华调养身体，这个时候却一点情面也不给，苦苦相逼，黄南京因此心生不满。面对谈判破裂遭受追讨的黄南京此时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牛静华。案发当日他告诉牛静华自己要还钱，而约定前往牛静华的住处，并且调配新的中药给他服用调养身体。其实黄南京在药中加入高剂量的安眠药，在确认牛静华喝下自己调配的中药之后，黄南京才放心离开牛静华的住家，先前往便利商店等待牛静华药效发作。黄南京才离开便利商店，到车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犯案工具监视器，拍下黄南京在无雨的天气穿着一件黄色雨衣，提着一个便利商店的塑胶袋走进牛静华所住的华夏。黄南京刻意先在门外呼喊牛静华，确认牛静华药效已经发作毫无反应后，拿着备份的钥匙进入牛静华的家中，用一把锐利的蓝坡刀在牛静华的脖子划下深深的伤痕。牛静华血流如注的同时，黄南京此时想到牛静华平常愿意拿钱资助陈腾红却不愿意帮自己，心有不甘，想要顺势栽赃给陈腾红。黄南京拿着牛静华的右手手指沾血写下陈腾红3个字，而黄南京不小心写错了腾字，又用血迹涂抹，然后刻意只写了红字的工字旁，想要营造牛静华所写下的名字误导办案，所以才会只看得清楚陈字，而另外2个字有涂抹晕染不清楚的状况。黄南京预谋犯案，事先准备犯案工具，穿着雨衣进入华夏杀害牛静华，以防止血液喷溅到身上的衣物。犯案后黄南京将雨衣和凶刀装入塑胶袋带离案发现场，并且刻意 打好几通电话给牛进华，制造自己联络牛进华，但是没有联络上。黄南京离开牛进华的住处后，沿途丢弃牛进华的手机、作案工具以及雨衣。警方沿着黄南京回家的路线寻找可能丢弃的位置，正当搜寻没有下文的时候，一位警员在路边抽烟休息，发现旁边有一个衣物回收箱，突然想到黄南京该不会是将东西丢到这里面，于是赶紧检查回收箱里的物品，没想到真的找到黄南京丢弃的那袋作案工具。黄南京似乎为了减轻刑责，狡辩自己并没有要杀害牛进华，辩称他原本只想要拿刀轻轻地在牛进华的脖子划一刀，但是自己迟迟不敢下手，是他正在牛进华的脖子比划的时候，牛进华突然有知觉，以为是蚊子停在自己的脖子上，牛进华用力一拍，刀子才会深深割伤牛进华的脖子。但是牛进华的脖子是左右各有一处很深的刀伤，对于常理或是实证上而言，黄南京的说辞都不符合。法官痛斥黄南京荒谬的说法，最后黄南京被判无期徒刑定谳。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